我们还接着来，刚才在下边大家讨论很热烈，很好啊。就是这个分两步，第一步呢，你是先把这个道理得听明白。因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我们没听说过，也很不习惯，你要是听不明白你不会信。哎，你先把这个道理听明白，就是说第一步是你把道理听明白了，觉得哎，他这个道理啊是这么个道理，能说通，哎，比我们凡夫啊要聪明的多，要正确的多。然后呢，再去拿这个听明白的道理啊，去跟我们所有错误的观念呢去解决问题。哎，跟我们的习惯一来就叫什么呢，就回去了，就因为我们一看都是，我看见，我今天看见谁了啊，我看见什么东西了，这都太习惯了，那个思维它就是这种习惯。改这个就好像我刚用那个抽烟喝酒那个例子一样，你烟鬼酒鬼要你告诉他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什么，你首先要听明白。有很多烟鬼啊比你都明白，知道不好，因为他真的是咳嗽啊什么不好啊，脸都黑了什么，他明白。但是呢就是什么呢，习气，哎，他改不了，他不抽难受啊。嗯，所以呢我们第一步的也是听明白，这不像抽烟喝酒那个说好多人都明白，不是什么，你像这个道理好多人都没听说过，好多人听说过都给误解了，哎，都误解成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邪见常识了。哎，先要听明白，第一步咱们现在任务先听明白，听明白之后呢慢慢的再来叫多闻熏习，再来重复。嗯，你看大般若经600卷，那个般若经说了那么多啊，什么这个般若经那个般若经，实际上就是在重复一句话，就是心经的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告诉你说观音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就那一句话，你照见五蕴皆空什么问题全明白了，什么都解决了，因为你从梦里醒来了嘛。哎，你什么都一看就明白了，就是重复那个心经那么短，号称是般若经的核心，就260个字呢还全是重复。第一句说照见五蕴皆空，下边说什么呀，色即是空，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啊，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是说五蕴皆空。然后十八界又是五蕴，12缘起全是五蕴，就那么短个心经就是在整个在重复。说那为什么要重复，说明白不就得了吗，说明白，我们说了说明白是第一步，说明白了就剩下就该重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刚明白你有点就忘了，哎，你那个旧习气，所以老得重复，结果重复了600卷，600卷是多少啊，我们中国那个经啊基本上一卷是将近10000字，600卷就是将近600万字，500多万字。佛就在那儿，你去翻600卷大般若经去，翻开一页就是心经，翻开从头到尾每一页都是心经，只不过是换一个词儿，换一个说法，换一个角度，啊，反复给你这个说五蕴是没有的，哎，就那么一个道理。但是呢，这个般若经的任务啊，是用比喻，用什么来说服他呀？告诉你五蕴是没有的。他相信五蕴是没有之后啊，就会问什么是有，就得讲三界为心。把30说法都说完了，他才可能看懂佛经。你看我们说半天，就是说为什么光学到20说法的时候，光看般若经的人不容易相信般若经。你看现在外边讲般若经的全是讲成就是这五蕴皆空，不是没有，实际上五蕴是有的，没有的是一种永远不变的自性，哎，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五蕴没有。说具体一点，就是这个桌子，就是桌子是有的，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这就是心经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意思大家想一下，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所有凡夫的意思，我们所有的凡夫都是认为桌子是有的，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不坏的永远不会坏的桌子，所以呢你要小心保护这个桌子。哎，我们所有的凡夫都知道这个， 佛不会为一大世因缘下来费那么大的劲，80年这个一个化身给我们讲这么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承认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不可能的。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佛哪能告诉？就是我说那个，你想象一下，就好像我们一屋子人在这儿说，今天佛呀要下凡给我们说法，佛一进门指着说，这个桌子是有的，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不会坏的桌子，然后扭头就出去了。然后他说，你们就把这录音录下来，然后你们放600万次，可能吗？佛就给我们说这么一个道理。就跟说，你现在你去抓任何一个人，智障人士都没事儿，哎，傻子都没事儿。你抓来他，你问他，馒头有吗？他肯定说有。有没有不会坏的馒头？永远不变的馒头？他肯定知道没有。他也知道馒头不吃，过两天就坏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佛经啊，真的是叫甚深。那个就跟那个我们举过的那个例子，佛说缘起甚深，然后阿难说，哎，我怎么觉得至浅至浅？我一看就看明白了。佛说难知难见，后来佛就跟他说，我早就跟你说这个深，你就不信啊？举那个例子，我说大海深你不信，进去你就够不着劲儿啊。说现在我跟你说，你又不信，不要这样说。哎，缘起甚深，实际上佛说的是什么缘起啊？是真实存在的缘起，就是那个心的缘起，你看不到。你看到那个缘起了，你就见佛了，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才能看到。梦消失了，你才能看到所有众生心吗？那真实的缘起，甚深，真的是甚深，道理也甚深。老居士都知道，刚才我讲的那个地下室狱呀，那是很关键的一个。很多人好像听懂了，实际上很多人还没听懂。然后呢，听懂了之后呢，跟现实结合又结合不起来。我估计应该大意大概能够听懂。它那个关键就是什么呢？你记住这么几句话，一个是你到地下室之后啊，你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你只能看见手电筒的光，这是一个关键。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说你只能看见手电筒的光的话，反光的话，你就看不到手电筒反光之外的任何东西，等于说你看不到地下室里的任何东西。那为什么你用手电筒一照就知道这儿一个桌子，那儿一个椅子呢？这个桌子跟椅子是你根据手电，你看见的手电筒的反光猜出来的，猜的究竟对不对，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就是说你猜的究竟对不对，怎么知道你猜的对还是不对？唯一的证明方法是你必须亲自看到那个字体，看到那个桌子的字性，看到那个桌子本身，而不是看到它上面的反光。你看到反光，你桌子可能反光，一个别的东西也可能反光。哎，甚至啊，他贴一个照片，贴一个照片，现在大照片一放大哈，很真实。你进屋一看啊，这一个桌子，这一个椅子，这有电脑，这有床，一看，实际上呢，就是一张照片，一白墙，屋子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你一看说这一个桌子，这一个板凳呢？因为你只能看到颜色，你判断这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来猜的。哎，你比如说，
老师提个问题，我刚才也跟这个相关联，就是跟字体的时候，最近一字体的时候，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就是孙悟空，这个公认孙悟空是没有字体的，然后您说吕经国，那么吕经国有没有字体？
啊。这个呢，我是用，就是我说了，佛说法它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用我们凡夫规定的这些语言概念，就是我们说桌子是指什么，他就用这个，他不能另搞一套，因为他另搞一套我们就听不懂了。他用这个语言用的是我们凡夫的语言，我现在是在解释我们凡夫的语言里头怎么定义自性的。凡夫认为吕心国是有自性的。我们先这样，先把这个道理弄明白，然后再讲佛法里头认为 凡夫说的这个有自信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哎，结果如果用佛法一看呢，李兴国变成孙猴了，是广有差别，没有自信，没有这个五蕴身。哎，这是我们猜出来的，我们还是看到的都是颜色，他又变成那个，我又变成孙猴了。那谁有自信呢？是这个梦消失之后，所有的众生心有自信。哎，这是两层。所以第一层呢，就像我那个地下室鱼一样，都是用这个我们凡夫的观念，先把凡夫的观念的这个它定义是怎么定义，先定义好。现在呢，我讲这个地下室鱼这个为什么提起来呢？是为了那个，就是老李刚才提醒的这个。这个基本道理啊，大家记住，就是地下室欲的基本道理是说，你只能看见你主观的东西，你带去的东西，你看不见任何客观存在。客观存在是根据你主观的手电筒的反光，你看到的这个呀，你来猜的客观存在什么东西。我这儿呢，加两个这个词，就是在佛法里头啊，他把这个我们主观的东西，我们的主观感觉，就是这个手电筒的反光，我们能看见的东西，叫做亲所缘缘。什么叫亲所缘缘？就是所缘是指的我们所取的东西，所取的对象叫所缘。所缘的那个缘，所缘的那个东西就叫所缘缘。你比如说，亲所，我们先举这个就是现实的例子啊。我们现在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桌子，哎，我们看到了一个桌子，这是我们的所缘，也是我们的所缘缘，就是我所取的那个东西就是桌子，这叫所缘缘。佛教呢在这儿给它分细致了一点，说你没有看到桌子，你是看到了一个颜色，然后根据这种颜色你猜测这个颜色后边有一个桌子。这样一分这两层东西呢，就是你看到的是主观感觉，你看不到的是客观存在。你是在客观存在上起一个主观感觉，然后根据主观感觉猜测客观存在是什么。在佛教里头，这不是把你，我们一般凡夫说一个东西，他说我就看见桌子了就完了，他根本不考虑什么颜色，他把那个步骤都跳过了，他说我看见了一个桌子，他就认为看见一个东西。佛教给他认真一点一分，说实际上你这有两个步骤，你只能看见颜色，然后根据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根据你的主观感觉呢，你去猜这个颜色后边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桌子。这两步呢在佛教里头有两个名字，你看见的主观感觉，你能够感知到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这叫亲所缘缘，就是跟你离得近，跟你比较亲。然后那个客观存在的，你猜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你猜那存在一个桌子，那个桌子引起我颜色的感觉，那个桌子叫疏所缘缘，就是疏远的疏，就是离我们远一点的所缘定。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地下室域里头啊，它可以用这样两个名词来表示，就是说我们能看见的是手电筒的反光，这个手电筒的反光叫亲所缘缘，因为我们能看到，我们亲眼看到了。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手电筒反光猜这个地下室有桌子有椅子，那个桌子椅子我们看不到，是我们根据亲所缘缘猜的客观存在，它叫疏所缘缘，疏远的疏，疏所缘缘。这儿就是介绍一下这俩名词啊，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就这个方便了，这是一个补充。然后说起来了，咱们说起来啊，这个最了义的这个道理啊，说起来跟笑话一样。再补充一点，刚才我说了，说这个我们人知道的呀，全是差别，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是我们在客观存在上升起了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看不到自性。然后那个说，那为什么我凡夫说有好多自性啊，比如桌子有桌子自性，椅子有椅子自性啊。我说呢，这只是我们人的一个叫这个妄想，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猜想，说有一个桌子有一个椅子。现在呢，我再给提供一个证明，就是我们说有的这个自性啊， 我们都说不到他的自性。刚才是说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一个东西的自性。你就拿桌子，桌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太那个接触太多了，你永远看不到桌子的本身，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不是桌子，哎，桌子没有颜色。你要用现代的科学来讲，你看桌子升起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那个光造成的颜色，跟桌子没有关系。光照在桌子上，光没有颜色，光是电磁波，只有波长波短的区别，没有颜色。它照在桌子上有一个反光，反光呢是桌子表面不平，它会这个把一束光反到那儿，把一束光反到这儿，有一部分光呢反到你这两个眼睛，就是这个硬币大小的那么多光，你只收集了这么两点，这个光也是没有颜色的。这个光呢被你的这个眼睛收到了，能在眼底形成一个平面的图像，然后呢它把它编成一个密码，通过视觉神经传输给那个什么大脑皮层，然后意识收到这个密电码进行翻译，然后意识用你的意识的颜色的语言来在你的虚构的这个世界里头显现出一种颜色来。为什么说用你的语言呢？这就是说，说科学家说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黑白色，就是没有，不是彩色的。哎，这个他可以用科学实验证明出来。那为什么所有哺乳动物它不是彩色的呢？因为它的意识的语言就是黑白色。各个有情用自己的意识的语言来给自己展现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以说呢，你看不到桌子的自性，永远看不到桌子的自性，你也听不到，你也这个声音也是主观感觉，感觉也是主观感觉，你也摸不到桌子的自性。你一摸，哎，你一砸手疼了，那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你根据你的主观感觉来判断你摸的是什么。比如说你一砸胡同进去了，原来是一个泡沫塑料做的一个假桌子，哎，你猜错了，你说这一看是个木头桌子，就是刚才说的，人家贴的是一个木纹纸，人家要贴一个那个花岗岩的那个纸面呢，你就可能误以为这是一个那个石头桌子，是吧？哎，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叫看到的颜色来猜那个属所缘那个自性是什么。现在我再补充一点，我们连就是看不到自性、听不到自性、感觉不到自性、摸不到自性，我们连说都说不到自性。这怎么讲呢？说我们桌子有定义，那个定义不就是它自性吗？桌子什么叫桌子？啪啪一个定义出来了，这不是桌子吗？这就是它的自性，说的就是它的本身的自性。可是你认真的一看那个桌子的定义啊，它说不到它的自性。我给你们把桌子的定义背一遍，桌子定义是什么呢？你查字典啊，他说桌子什么叫桌子呢？他说是一种有平面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他说不到桌子的自性。我先来分析这个定义啊。平面是桌子吗？平面是一个概念，平面没有字体的，平面是一个二维的平面，它没有厚度，它只能在我们想象当中存在，因为不可能存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你客观存在一个二维平面，因为它没有厚度就没有存在。平面，这是平面，有支柱。有人说支柱那不是自性吗？你错了，支柱也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人起的叫支柱。我们先把这个支柱的自性先放下啊，有平面有支柱，然后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可以做事情，这是说这个桌子有什么用，是它的作用，不是说的桌子本身，对不对？的家具， 说那家具不是自性吗？是，但是它现在在这个定义里头，它只是一个名词，就跟那个支柱一样，这只是两个名词。你再来找这两个名词的自性，你再找什么叫支柱，什么叫家具，你再去找它的自性，它还没有自性，你还找不着。你去查，一个一个查，它就是用另外的词来解释一个词，所有的词都没有自性，你都找不着它自性，它没有一个说我说到它自性了，你说桌子本身是什么，它永远说不到。
看不见桌子，摸不到桌子，说不到桌子，这不是必然的吗？因为从刚才你解释的什么是自信，那从五蕴皆空，然后有这么来说的话，桌子没自信啊。
对。
那既然都没有，那肯定也看不见，说不到。
不，没有自信的东西不一定看不见，就好像我举孙悟空，没有吧？我们可以说呀，我们可以画，我们可以想，说孙悟空穿一个这个，戴一个那个，拿个金箍棒，你可以编。所以没有自信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说，可以妄想，
但是说不到它的自信。
哎，就是我们现在说一个，就是说我们常识认为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摸到了很多的自信，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任何自性，甚至我现在说的就是说连说他的自性都说不到，都说不出来，因为你从来没见过，从来没感觉，你怎么可能说到呢？你说到的全是你的主观感觉。
那我觉得说的想的东西更好破，更简单。
哎，对了，难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感觉到的，是那个前五十的认识对象难破。所以学佛法呀，最难破的是色声香味触是不是实有，这个最难破。因为那个我们所有分别出来的想出来的呀，都属于意识的认识对象，叫法尘，这个连世间人都承认这个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汽车，我现在汽车我看不见，比如说在楼下停着哈，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买了一个汽车，什么牌子什么，这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汽车叫法尘，完全是意识里头想象的那个汽车，这个汽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那个汽车呢，世间人就认为你说不说它，见不见它，它，哎，都在，跟你说不说没有关系，那叫有自性。现在呢，我们破这个法尘，就是破意识想象的东西好破，但是呢，我们说你破意识想象的没用。因为那个东西在那客观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克破观存在。克破客观存在要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他说有一个汽车存在，客观存在，他说我看不看都有。我们第一步先破什么呢？说你并不是，你不能确定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因为你没看见，既没看见又没听见又没摸到，你凭什么说客观存在一个汽车？然后这就开始争了。他说我看见了，然后就跟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只能说我看到汽车的颜色了，我根据汽车的颜色我猜测在这个颜色下边有一辆汽车，这就开始揭露了人的那个，就是人很不习惯那个。哎，但是有些科学家这个是很清楚的，像霍金他们对这个是，物理学家对这个是很清楚的。哎，客观存在一个汽车是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摸的感觉你猜出来的。有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外边停吧，就是一面墙，一幅大照片，一个停车场，你一看有好多汽车，实际上看错了。我们有的人装修为了让房间大一点，一面整个一面墙弄一个镜子，是不是啊？一看呵，这屋子好豁亮，感觉很好，你一走撞上去了。所以就是说你并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的触到的主观感觉来猜测客观存在什么东西的，先破这个第一步。破了这个第一步之后，他就说那我看见的颜色也是客观存在，听见的声音也是客观存在，当然他不敢说，他可能还敢说我闻到的味道是去那个尝到的味道都是客观存在，但是他不敢说我摸到的感觉是客观存在，他不敢说。 身体的感觉呀、啊，冷热，这个就是粗糙、细滑这些感觉，这肯定是主观感觉。你不能说桌子有硬的感觉，桌子根本没有感觉吗？感觉肯定是你一个主观的东西在感觉，有情才有感觉。所以深处它不敢说是客观存在，但是它会说颜色是客观存在。这个呢，又用科学就可以给它破掉。就是世间的智者都知道颜色是主观感觉，就跟我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人家上边没有这个颜色的词条，哎，人家有色觉。你看科学家他就比较严格一些，准确一些。颜色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声音也是，哎，科学就知道客观不存在声音，客观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引起声音的震动，哎，只要你这儿有震动引起你的耳骨震动，又是那个什么变成电信号，用听觉神经传给意识，让意识去翻译出声音来。这一步比较难破，这一步破了，说如果你承认色觉、听觉、什么触觉全是自己的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话，这样我们人类的一切认识，那个意识所有的分别，都是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生出来的。我们的分别的资料、材料、来源就是这五种感觉。你这五种感觉都是主观感觉，你意识的分别又都肯定是主观的妄想。所以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里头没有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可是我们人呢，就非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不是我们人猜出来的吗？谁也没见过，谁也没摸着，谁也没听到。然后这个问题就转移到什么呢？你猜的对不对？是不是啊？猜的对不对怎么证明呢？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必须看到它，摸到它，就是叫用那五个线让你必须摸到它那个自性。你不能说我根据我的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我猜了，就有可能对有可能错。哎，你要想证明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必须是你用五种主观感觉直接感觉到，直接看到它的自性，看到它的本身，才能证明它存在。就是又你看接上上次我说的那个话了，就是我们凡夫呢都承认说我这是猜出来的，我没有看到，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看到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东西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这是一个梦，你把这个梦醒了之后你就看见了，原来世界上只有心。哎，有一个人说他实证了，亲眼看到了，而且呢还有人呢按照他这个方法修行的真的从梦中醒来了，在他手下至少有两个人是这一生醒来的，龙树跟吴卓。龙树在龙宫读经的时候，吴卓在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正到了初地，就是从梦中醒来看到真实了，哦，原来真的三界唯有心。弥勒菩萨呢，虽然他也是释迦佛的弟子，但是他是实地菩萨，就是说他早就醒了，哎，他现在只是在释迦佛这是一个化身，因为他要接释迦佛的班，哎，然后释迦佛要给他受记，说他先我十二年入灭，就是说在佛入涅盘之前十二年，这个弥勒菩萨就要入灭，然后升到兜率天，开始在兜率天做一生主处，给这个天人说法。到这个实际上这个印度的这个数字单位啊，它这个翻译它这个就是有好几种不同，实际上按照实际数字计算的应该是5亿6千万年之后这个弥勒菩萨下，就是在我们现在是衔接的第九小节，它是在第十小节下来，我们现在是第九小节的简节，当我们减到十岁的时候有小三灾，就是先是饥灾、饥荒灾，然后是瘟疫灾、病灾，然后是刀兵灾。到十岁的时候开始，人们又那个就是因为极度恶劣、极度害怕， 人们开始听高人的话，开始修善法，然后又转，从十岁慢慢一百年加一岁，一直加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弥勒菩萨下，就是那就是第九小节的增节里头，增到顶峰的时候，他下生成佛。所以弥勒菩萨呢，他不是在释迦佛这一世这个醒来的，哎，这个就是说，至少在释迦说他证到了三界唯心，还有两个人按照他方法也证到了，也醒了，真的证到出地了，哎，这个佛在佛经里都有收记。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这个你学正法呀，越学你会越明白。在佛弟子里头，初地以上正初地以上的呀，佛是有受记的。你去看那个《楞伽经》，给这个龙树菩萨的受记说得非常清楚。未来有一个比丘叫做龙树，他生在印度的南方，哎，他能够正确的宣扬我的大乘佛法，离有我而变，哎，他最后能证到欢喜地，证到初地。临终他往生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给你说得很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叫什么名字。说为什么佛他能猜出来的，佛不是猜出来的，佛是直接看的。说他看什么呀，还没有发现那个看龙树菩萨的心就知道了。说那个看龙树菩萨怎么知道，他就是在那个佛灭度之后是多少年呀？你看啊，他是公元一二世纪佛，那就是六七百年的时候他出生。说他怎么能看到的，一看他那个种子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那盆豆子似的，你刚才说是红豆是这个染污的，绿豆是清净的啊，哎，他一看百分之这个比如说九十几了哈，他就知道他再差按照这个他这个修行速度哈，哎，再差几百年他就能证了，他就因缘成熟了就行了，就很简单。就好像你现在也能给这个一些人受记，比如说你生的小孩，你就知道过十年他就能过六年他就能上小学，哎，过是不是啊，你他这个有一定的那个规律的，哎，这受记很简单。就好像你一看这个上小学成绩不错，你就知道现在这个义务教育基本上能那个就是说到升高中没问题，哎，然后这个啊再待几年你就可以研究生毕业，你根据他的成绩都能受记嘛，哎，所以受记并不奇怪。而且我们人的这个受记啊，这都是猜的，里头就有可能错误比较大一些，佛都是根据现上看到的，所以他就非常准确，哎，说那他这个如果有障碍什么，他看到那个种子啊，那个顺缘逆缘都看全了，你知道吗？那一了无余，都计算在内了，综合的，哎，一个考虑。
所有心都看
完了。哎，所有心都看完了，包括影响龙树菩萨的心，哎，哪一生谁跟他什么缘，哪一生他会碰到谁，都能看到。
他的心也只能跟所有心那个相互作用才能。
对，那是一个，嗯，然后你说他知道龙树菩萨干什么呀？修到那个时候啊，基本上都没什么两样了，就是六度，而且他修到这个就是加行位的时候，那个六度，那个心的清净程度什么基本上都一样了。你到这个不要说到那儿基本上都一样了，你再到十地，到佛的时候啊，诸佛的那个心呐，啊，就完全一样了。说怎么叫完全一样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的烦恼是每一个人全经历过的，我们在六道无始以来的轮回，什么都跟谁都打过交道，跟诸佛都打过交道。佛有一回他到一个居士家，居士家有一个猪，佛说你看这个猪啊，当年啊我们都是凡夫的时候，我们都没学佛的时候都是凡夫，我们就做邻居啊，现在我都称佛了，哎，我们跟人互相都有因缘，只不过这一生是跟你的因缘比较这个因缘成熟了，跟那个其他众生因缘比较远，那是以后的事了，哎。所以到那个成佛之后啊，为什么说诸佛法身是平等，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正的叫无上，就是没有再高的了，正等就是他们啊完全相等，正觉就是正确的智慧，哎，正确的智慧。 说为什么完全一样？我们所有的贪嗔痴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见过。佛是什么呢？对治所有贪嗔痴的办法，他都达到了最精通最圆满。你说这诸佛能不法身能不一样吗？如果说有一个佛在某方面修的还发心不太够，或者修的还不太够，他就成不了佛，他就圆满不了。哎，是不是啊？他就得，你像那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叫什么呀？叫他叫等觉菩萨，就是跟佛的智慧相等了，但是还差个因缘，就是说你得有你的道场，你得有你的这个眷属，你得成熟了，到那个显现出来了，你才能成熟。哎，然后也要经历那个波旬，还要下来一趟，还要帮那个忙，就是你不给那个时候他那个心力非常强啊，就弥勒菩萨，那你不是八风吹不动了，那根本就不动的。这个时候你怎么让他这个境界再提升一步？你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对他这种清净坚固的心还造成波动的，还造成威胁的，能够让他感觉到我还需要再上一步的那种危险的境界，你才能够让他再上一步。所以这个最危险最困难的障碍，只有魔王能够造出来。哎，也就是说魔王的那个女儿的诱惑呀，那是超过你世间所有的这个诱惑的。魔王的那个魔君造成的恐怖景象的，那是超过所有的恐怖的。哎，他就是弥勒菩萨，他必须要见到这种诱惑还不动心，见到这种恐怖还不动心，都不能动他，他的境界就达到了佛的境界。释迦佛就是这样成佛，八相成佛，所有的佛成佛都是八相成佛，都是头一生先上兜率天，哎，说法都是这样一个。所以诸佛叫无上正等正觉，诸佛全一样，法身全一样，平等平等，哎，没有不一样的。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说不到自信，现在都提示一下啊。然后我们下边呢，用经论来证明一下，说你在这说的这一堆有没有经论依据啊？哎，我们用经论证明一下，这个也简单，就是读经论了。首先先用这个龙树菩萨的，为什么用龙树菩萨呢？因为这个佛说法是随地说法，哎，须菩提问个问题，佛就这样答。舍利弗问个问题，佛又那样答，他没有一个体系，不系统，就是随机说法，哎，应机说法。龙树菩萨呢，是把般若经的精华呀，给整理了一个体系，哎，把那个道理直接说出来。所以呢，龙树菩萨说的比较集中。你看，他说自性，他直接就把自性的定义了，自性即是自体，哎，就给你说清楚。就是自性并不是一种那个，自性啊是一个中性名词，它不是好坏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广学般若经读了之后变成什么了？自性就是个坏东西，不能提自性，一提自性就错就是不能有自性，这就进入误区了。你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事确实是没有自性的，但是佛证的法也没有自性吗？佛也没有自性身吗？佛的法身就叫自性身，你怎么能把打倒一切自性呢？哎，所以呢，这都是误解。自性就是自体，自体没有，它是个中性名词，而且它没有自己的内涵。你说自体是什么？它是一个指代词，自己的体，谁的体啊？它看主语，我指的是那个主语的自体。你必须有一个主语，就是说谁的自性，谁的自体。哎，你比如说这儿说阿赖耶识以一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哎，那就是阿赖耶识的自体啊。阿赖耶识的自体是什么？是一个坏东西，是一个染污的，是贪嗔痴烦恼种子，我们要消灭它。哎，这是一个坏的。那佛的自性，佛的自性身，那就是那个法身，就是全是圆满的佛法组成佛的法身，那这就是佛的自性自体本身，佛本身就是这个法身。这个自性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好的自性， 就是清净的自性。我们就是要把阿赖耶识的这个坏的自性消灭掉，把它完全转变成佛的法身，一个清净自性。所以不能看到自性就说没有，看到自性就打倒，那不行的，那是误解。然后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东西有就是有自性，说一个东西没有就是没自性。如果说一个东西没自性，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就是广有关于它的这个妄想分别。龙树说，若无自性则无法，无法何能生，就是说要是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法。再看一个啊，读就行了。龙树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问曰，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有何究？这是龙树在跟那个外道跟小乘辩论的。外道小乘不是都说诸法有自性吗？龙树就说没自性，结果他说诸法有这个什么四缘生，龙树一个缘一个缘都给他分析了，都是那个假，只有假名没有自性。结果他就问这样，他说如果没有自性，就是离了自性他性，还有诸法，这有错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也承认，我看没看到自性，我没找到自性，我也说不出自性来，但是我没有自性，但是有这个法就行了。他说我也不要求这个看到自性了，我就说这个有这个法，这不行吗？自性他性，什么叫他性？就是我说我的身体叫自性，我说别人的身体就叫他性。桌子说桌子的自性是桌子，那其他的自性对于桌子来说就是他性，实际上他性也是那个他的自性。哎，你的自性，你比如我说我的这个身体叫我的自性，你对于你来说，我这个自性就变成了他性。所以自性他性这是指一切法。说如果没有自性，离了自性他性，还有诸法，行不行啊？注意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末法里讲的法就是这样说的，说一切法无自性，但是还有这个法，一切法都有，就是五蕴没有自性，但是有五蕴，我们就这样。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讲的法就是这样讲的，有何究？看龙树怎么回答。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离开自性他性，离开他的自体，你怎么可能还有法的？那就只有嘴说了，只有差别了，只有你脑意识里想象的东西了。我们刚才说了，自性除了自性剩下都是差别，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你没有自性就只剩下主观感觉了，你怎么会有法呢？你证明不了有法了。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说得多明白，如果有自性或者他性，这个一切法才能够成立。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法，有自性它才成立，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世间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为什么被我们一些这个就是误解佛经的人给颠倒了这个道理呢？说没有自性也可以有法呢？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般若经的整个核心给颠倒了。般若经的整个核心是说五蕴没有，他呢听不懂看不懂，被他误解为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的意思，实际上是有五蕴的，把这个般若经的核心给颠倒了。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始以来就认为五蕴有，这个感觉太强烈了，很难改变，更何况他又看不懂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我你看我刚才讲空五蕴的道理，实际上全是用世间法空的，就是说世间的智者都知道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只是一个假说，只是一个猜想。哎，我们凡夫多糊涂，所以呢凡夫连世间的智者这个水平都达不到，所以呢他糊涂，他以为五蕴有，所以他就把这个般若经的核心颠倒了。颠倒之后呢，他就要把经里所有的话都解释成五蕴有的意思，所以他把所有的话都给理解颠倒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大家看龙树说的啊，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离了自性他性没有法，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一念就完了。下边说那常常是青木，就是龙树的一个弟子解释的。我们看啊，汝说，就是跟龙树辩论的那个对方，就是小乘跟外道，汝说离自性他性有法者，事实不然。你说没有自性他性还有法，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成立不了的。若离自性他性则无有法，离了自性他性不可能有法。何以故？为什么呢？有自性他性法则成，就是有自体，这个法才成立，才算有。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平体是自性，衣物是他性。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像咱们面前呀，你看这个桌子上放一个瓶，这个瓶子的自体就是瓶子的自性，有这个自体我们就说有这个瓶子。衣物是他性，就是这个瓶放在桌子上，这个桌子是这个瓶子的一个依靠物，哎，就是它依靠这个桌子能够停留在这儿，放在这儿。衣物就是那个桌子是他性，对于这个瓶的字体来说呢，桌子叫做他性，它的自性。你看桌子放一个瓶子，说瓶子有瓶子的自性，然后对于瓶子来说呢，桌子是他性，也桌子也有桌子的他性，有自性他性，诸法则得情，哎，我们才能说这个屋里有一个桌子，上边放这个瓶子，必须有那个字体，你才能说这个东西才能成立。如果说没有瓶的自性，也没有桌子他性，你能说有瓶子跟桌子吗？世间法这是个很简单的，连小孩子的你一说他都懂，哎，有东西就得有字体。你光那个给小孩子说我生日送你一个礼物，生物礼物啊，说就送了吗？这孩子不会相信的，哎，你说他就等着了，他要等着什么呀？要看到你那个礼物的自信，哎，他信有礼物。你说了结果忘了最后不送，他就会说你光说大话，你骗我，哎，你说送我一个礼物，所以光说没用，必须要见到那个自性自体。有自性自体，他看到你那个礼物的自性自体，你拿去一个箱子他还不信。你说我送你一个礼物，这大箱子往那一放，他还不一定认为你送他东西了，哎，他必须看到那个自性自体才说，哎，你送我礼物了，有这个礼物。所以这个道理都实际上是很那个平常的，啊，你再看一段，这个是第十三品，刚才那个是第十五品，刚才讲的那个是中论第十五品，下边读第十三品里的一段，说问曰，又是那个小乘跟外道问。若诸法意相无性，这是前面他们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证明诸法无自性。既有无性法，有何咎？说啊，我说不过你，我是这个，好像我证明不了有自性。那我现在就说有无性法，就是有没有自性的法，有何咎？你看他死活他这个要说，就是我看不到的自性，但是我就说有这个法，行不行？有什么问题吗？龙叔回答说，答曰，若无性，云何有法，云何有相？如果没有自体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怎么会有这个相呢？哎，有人说，哎，有相啊，你看我桌子没有自性，我能看见这个桌子是一个颜色，是不是它的相吗？注意，这个颜色不是桌子自性的相，不是桌子本身的相，那是你桌子外边光的反光，你在你的意识里头，你意识的语言有一个颜色的像，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桌子的字像，不是桌子本身的像，明白了吧？你没有字体，怎么会有它的这个法，怎么会有它的像呢？何以故？为什么呢？无有根本故。就是说，为什么说没有自性你就没有法没有像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无有根本故，没有根本啊，自性自体是一个法的根本，连根本都没有，你还谈什么其他的，那都是妄想。没有根本，自体就是它的根本，说得多好。但未破性，这都应该有标点的啊，但为破性故说无性，只是为了破那个自性。我刚才说无自性，我在那破那个自性啊， 我就是为了破那个说没有那个自性，没有那个根本，我才在这给你讲了半天说这个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就是为了破那个根本，我把根本都破了，你还说它有，你有什么道理啊？是无性法若有者，如果这个没有自体的法，它如果是有的话，不明一切法空，那就我白说了，那就不叫一切法空了。就是没有自性还有法，那还是一切法有啊，那不是一切法空。若一切法空，云何有无性法？如果你要是承认一切法是没有的话，怎么会有没有自性的法呢？因为有就是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有什么呀？有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人的主观感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法引起的，但是凡夫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是没有的。佛说我们的主观感觉是谁引起的呀？是众生心引起的，是我们自己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引起的。我们有阿赖耶识，有众生心的影响，就可以升起所有的主观感觉。就像你昨天晚上做的梦一样，什么都不缺，颜色、声音、什么这个法尘、说话，跟真实的生活一样，用不着有客观物质世界，只有一颗心就可以升起好像是有外境一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没有外境。实际上如果有这个外境啊，非常麻烦。为什么呢？如果外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我们的人的身体就是客观存在的了，我们人呐，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烦恼，解脱痛苦。为什么呢？这不是梦了，这成真实的了。你真实是躲不了的，真实这就是真实的存在，你没办法把它让真实消失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你人没办法的，你怎么办？你就有这么一个物质的身，那你就得这个什么吃饭睡觉，有了病就得看什么，是不是啊？精神发生问题，你就得来解决这个身体的问题。可是人有办法解决吗？我们什么一说上下几千年啊，很早的时候《黄帝内经》就搞得很精通了，实际上那个时候那个医术比现在高明的多，那华佗高明。现在人越来越笨，为什么越来越笨呢？因为他越来越分别，越来越细致，所以他的很多那个直觉的本能的功能他消失了。哎，像那个时候开天目的人多多呀，现在越来越少。有一个开天目的还让大家打成这个叫迷信，妖魔什么，还给你弄得谁也不敢说。唐语认字儿，那都是科学家，就是根据那个经验训练很多儿童，很快就几天就能耳朵认字儿、鼻子认字儿。当时那个研究什么清华、什么北大都研究，后来一个法轮功，底下人也分不清，都怕说哪儿出法轮功哪儿就撤职，好，干脆一切全禁止。傻不傻？实际上美国、苏联各个大国全研究特异功能，你像特异功能它直接能把那个直接能看到，多好。就美国它就让那些特异功能，比如开天目的人吧，你就看苏联的这个卫星基地啊，那个什么导弹基地是怎么样，它就直接画出来，跟他那个卫星照片，或者是他又没去看过证实，他比他那个信息多得多，跟他那个完全能对上。各国都利用这些，我们中国傻乎乎的无神论，哎，有这个力量不利用啊，所以他现在人越来越笨，越来越这个，就是被这个科学害的。科学呀是最粗浅的知识，因为什么呢？科学认为只有物质是唯一的存在，物质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它只承认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就不承认，一下把这个心法一下给这个位置一下给放得非常不重要。你说它怎么进步，它怎么深入？那个钱学森还挺聪明，说21世纪是叫生命科学的世纪， 哎，就是说我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很精细了，但是我们对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人的精神是这个还这个混沌无知啊，大脑怎么工作谁也不知道。说在生命科学上，哪个国家如果有突破，哪个国家就领先于科技的那个什么。我们国家生命科学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国家承认，能够这个正常的开展起来都很难说。所以这个人啊越来越笨，末法的越来越这个根性差。好，我们再来读一点啊。十二门论，十二门论呢是龙树菩萨另一个论，他的第一颂，中论的第一颂八部是中论的纲，十二门论的第一颂就是十二门论的纲。第一颂我读一下啊，就是说十二门论谈了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叫众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就是我们凡夫认为啊，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因缘啊生起来的法，是就没是没有自性的。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这个法呢？跟中论是一致的，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凡夫认为啊，这么多东西众缘生了一个桌子啊，木浆木板做出来了，龙树说这个没有自性。你如果东西一个东西，这个凡夫反驳不了的。你要说有桌子自性，你看见了，你听见了，你摸到了，你找出来了，咱们说不但看不见摸不着，连说都说不出来，弄一个桌子全是用那跟桌子没有关系的词儿凑起来一个定义。你再去找那个说那个里头就有两个平面没有自性，那个不可能是一个理论的存在哈。那个支柱跟那个叫家具是，其实啊很好破，家具用一个方法就可以破什么呀，包括支柱。我们所有的名词都是共相，不是自相。什么叫共相呢？就是什么叫自相，自相就是某一个东西的本身，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相。什么叫共相，就是两个以上同类事物给它根据它们相同的，把它们相同的那个特征描述出来，给它定一个名词，这叫共相。哎，就是两个以上事物共同具有的特征，我们给它定一个名词，这叫共相，就是两个以上事物都有的一个特征。比如说家具，家具就是一个共相，不是自相。世界上不存在共相，世界上不存在家具，你给我拿出一个家具来。家具它是由很多自相组成的一个共相，不存在家具，只存在具体的家具，桌子、板凳、立柜、床。注意，你再去找那个具体的自相，就是说家具是由很多自相组成的，你找了一个桌子自相，桌子又是一个共相。说桌子怎么是共相呢？桌子是世界上所有的桌子这一类的一个总名，桌子又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桌子。然后呢，桌子底下又有什么木头桌子、石头桌子、什么铁桌子什么啊？哎，然后木头桌子又是一个共相，然后木头桌子最后找找只能找到什么呀？就具体的一个，说我面前这个桌子，这成自然。但是呢，你又找不到它的自相，你找到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你的主观感觉，就是色声香味触。注意，这个色声香味触还是共相。说颜色怎么是共相呢？我们显现的这个颜色呀，是刹那生灭显现的，刹那生灭显现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刹那生灭显现的，一刹那显现的那个颜色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好多刹那的一个共相，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虚拟空间里的意识给我们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头显现的一个共相。所以实际上呢，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全是共相， 没有自相。所以说你那个定义里的所有的词儿都是共相，那包括支柱，支柱就是一个共相，它是所有支柱的一个总称。然后你又去找这个铁的支柱、木头支柱、什么石头支柱，然后你找找还是那个规律，找找最后要不就都是共相，要不就最后找到一个具体的支柱，比如说这个桌子的腿儿，结果呢你又看不到它的自相，还是都是知道的共相。所以呢等于我们凡夫所知法呀，就是用我们的语言组成了一个世界，我们说有一个世界，实际上我们也没看到也没摸到也没说到。所以那个现象学，就是现在世界哲学界的现象学，他那个海德格尔是他一个祖师，他就说什么呢，我查了一下，叫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语言给粉碎了的话，说这个语言说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你把语言粉碎了，我们不说了，不想了，不分别了，那就没有任何存在。世间的智者都可以认识到这一步，我们的佛教徒不要认为你皈依了佛就好像你的见就有正见了，你连世间的正见都还没有，都还没有啊，更何谈佛的正见了。所以需要学习。好，再引一句，说龙树说的这个符合佛法吗？我给你来对比一下啊，《大般若经》528卷，佛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诸缘起法，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诸就是一切，看到的一切缘起法，我们认为人能生人啊，这个木匠能生桌子，是这个什么，哎，一切都是缘起法，一切缘起法都没有自性。若法无自性，如果一个法没有自性的话，则无所有，就是你光说它有，光有差别，那个都是白搭，哎，都是你的妄想。你看看佛说的这句话跟十二门论的那个颂的怎么样啊，完全一样，就好像龙树把佛的这句话给拆开，写成一个颂子就完了。众缘所生法，诸缘起法，世即无自性，皆无自性，若无自性者，若法无自性，云何有是法，则无所有。龙树就是把佛说的话呀给系统了一下，说的非常准确，一点都不错。我后边还准备了一大堆，因为没有时间了就不读了啊，以后有时间我会慢慢的给大家重复这个下边，你看我准备了多少，华严经的，涅槃经的，大般若经的，这个你要多少有多少。或者再说一句吧，咱们把600卷大般若经拿来，从头一句一直读到最后一句哈，没有一句跟这个意思不一样的，没有一句不是说五蕴皆空的，没有一句说五蕴皆有的。好，今天呢咱们就插这个，插这个是很重要。很多人听，很多那个就是北大那个范文专家，就是那个叶绍颖老师，这次在成都他的论文，他谈那个就是龙树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其中一个就是自性的概念，就是谈这个意思。其实是很不容易听懂的，咱们大家这个感觉怎么样？现在感觉我们大家感觉肯定是什么呀，我听懂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懂了你懂的那一部分，你不知道你没想到的是那个你想不到，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大家都感觉懂了。实际上你在这个继续学习啊，你会越来越新的感觉越来越明白，最后你就会达到就跟龙树一样，甚至就跟佛一样，就是什么呢，那是毫不怀疑，绝对没有自信，这绝对什么，你再不会说这是真的什么。你达到这个状态之后，跟你说你怎么可能这个人的身心不发生变化，你知道你叫圣洁，确实认为这就是一个梦， 根本没有一点真实的存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还像你原来一样跟别人贪嗔痴什么傻乎乎的在那儿哭啊笑啊，是急得不得了。说我现在懂这个道理了，但是我还是烦恼很重。实际上是什么呢？你仅仅是懂了一点你认为你懂的那个道理哈。第一个，你还是没有真的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的习气太重，就是贪嗔痴习气太重。哎，你还是顺着那个习气，所以烦恼。所以还要什么呀？大量的学习，大量的反复的熏习，反复的把这个道理搞懂。你搞懂了，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的智慧。你越懂，你越这个人越智慧，越明，越不暗。你越明，这个人的身心呐，真的是大的变化。你看佛经，你看佛经到最后，佛每说一个经，大乘经，到最后都有很多人各个不同层次的开悟，不同层次的果证得。哎，根据他自己的那个层次，他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为什么？就是因为佛把他的一些不明白的道理给说明白了，让他变得更明白了，或者说解了他一个心结，就叫开解了吗？开悟了吗？他明白，明白就是开悟吗？哎，人们就是在这一步一步的开悟当中越来越接近佛的状态，这是真正的修行。好，今天就到这儿吧。